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6回。听完了叶姓老者的话，这中年持士回过头来，哦，堂主回来了，立即恭敬地向前施礼。回来了。叶师叔，韩立也连忙躬身见礼。韩师侄来得可真快呀，我还准备一回到这里就给手下交代下去，让师侄啊任意挑选工作呢。这位叶师叔看起来心情还不错，半开玩笑地说道，哦，有劳师叔挂念了，我也是过来随意看一下，看看能不用麻烦师叔就能找到合适的任务吗？这里啊就是我说了算，有什么麻烦的，于执事啊，把种植类的工作都拿出来，让韩师侄挑到满意为止。老者很大方地把手一挥，示意这位下属去按命令行事。这位姓于的执事被这番话给惊的是目瞪口呆，深深地望了韩立一眼之后，才赶紧地去找记载着杂物工作的竹简，心里却不禁在猜测韩立和自己上司的关系了。上面交下来的这种种植类的工作都在这里了，韩师弟啊，好好看看吧。于执事捧着一捆青玉色竹简，很快的就回来了。韩立道了声谢，接过竹简，认真的看了起来。照看五花树13株，每年上交果实200棵，悉心照料300年火云参1株。保证其灵性不失，种植月梅草1亩，每季上交100斤甘草，照看黄玉竹林1片。这竹简上种植的工作五花八门，还真是不少，但前面的一些啊都未曾入了韩立的法眼。当竹简被翻到中间的时候，一个让韩立大为满意的工作才出现了。接管青石岭百药园1座，每年需上交规定数量的珍奇药材。一见竹简上的此行金漆字，韩立心中大喜，于是手指竹简，抬头向于执事说道，这项工作我比较中意，于师兄能否介绍一二啊？听了韩立的话后，于执事笑着凑了上来，但当看清楚韩立所选的工作之后，脸上阴阴的笑道，马上就变成了苦笑状。师弟呀，还是另换一项工作吧，这接管园子的任务太刁难了一点，不适合师弟去做呀。于执事很诚恳地说道，但见韩立有些不解的样子，又忙着解释说，这任务自从数年前挂单在这里，已经有许多人接过，但每个弟子呀都搞砸了，他们不但没捞到奖励，反而都被罚了不少的零食，可以说是这里最难完成的工作之一了。另外不怕韩师弟笑话，每年我也是让那些师兄弟抓签，这工作才能硬派出去的呀。韩立听了这番话之后，心里有些好笑，但也嘀咕起来，但还是不打算就此放弃，所以非常虚心地开口请教道，师兄能否告诉在下，这工作到底难在哪里，怎么这么多师兄弟都没能完成，不就是管理一下园内的药草吗，这也很难吗？哦，难道师侄选的是马师兄的那个药园任务？在一旁的叶姓老者听了两个人的对话之后，未等中年执事回答，便皱着眉头抢先插嘴说，啊，可不是嘛，韩师弟啊就是看中了马师伯的这个超难完成的任务。老者闻言后也变成了似笑非笑的神情。哎呀，韩师侄还真能挑啊，竟然一眼就看中了这里最麻烦的工作，不过呀这工作真的是头疼得很呐，已经有好几个被迫接受任务的人向我叫苦过喽。 但因为马师兄不肯轻易更改奖罚条件，我也毫无办法呀。如果韩师侄想知道这工作的详细情况，倒可以跟我到内殿看看相关的卷宗去，这不比旁人用嘴说强多了呀。这位百鸡堂的叶堂主不知道为什么对韩立一副很豪爽的样子，竟为他大开方便之门。韩立暗自却皱了一下眉，这位叶师叔也太热情了点吧。虽说自己把筑基丹让给了对方，但那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平等的交易啊，不至于让这位对自己如此亲热呀。心里强按住疑惑，韩立做出了受宠若惊的样子，跟着接过竹简的老者进了大殿后面的某间屋内。这个屋子里啊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。老者在房间内拿起竹简轻轻一挥，然后简上青光一闪，一个卷轴就自动的飞到了其手中，接着他这一转手就把此轴递给了韩立。既然事情都到了如此地步，韩立也不客气的接过卷轴，麻利的展开来细看。卷轴的内容并不长，只是记载了前几任接管药园弟子的自述经历，以及他们失败的辩解原因。韩立看得很快，不大功夫就把此项工作的内容和艰难之处了解得七七八八了。怎么样啊？啊，还是再另换一件任务吧。这项工作的奖励虽然很丰厚，但是的确不是普通弟子可以完成的。韩立听了此话之后沉吟了一下，就果断的摇摇头。多谢叶师叔，不过这工作很对我胃口，不要再换其他任务了，就选他了。老者听出了韩立话里的坚决之意，感到有些愕然，但也不再说什么，就点头应允了下来。但是他并未立即带韩立离开此屋，而是犹豫了片刻之后，有些不自然地说出了一些话。韩师侄啊，上次我们所做的筑基丹交易的部分物品能不能暂缓一些时间？师叔我呀，最近呢正要炼一炉和气丹，手头上实在有些紧呐，恐怕不太方便。哎，不过师侄尽管放心，只要过个一年半载，师叔就可把所欠物品全部清偿啊。韩立一听此言，开始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就笑了起来。叶师叔，您说的什么话呀？既然师叔不方便，那么能给多少就给多少是了，何必再提什么以后再还的事情？这就算是晚辈对师叔您的孝敬了。哎呀，韩立觉得现在的自己真是虚伪到了极点，明明心里边郁闷异常，万分痛恨对方的毁约，但脸上呢却还得笑容满面，说着让对方听着高兴的话来。这大概就是身为弱者的悲哀吧，他苦涩地想到。哎，你这师侄这话什么意思呀？难道以为老夫是那种毁约和不守信诺的人吗？啊，老夫答应的东西绝不会少师侄一丁点的。叶姓老者听了韩立的话后，不但没高兴，却反而把脸一板，露出了一副我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做这种小人之事的事情。韩立原本就勉强维持住的笑容，在听到此话之后，给气得几乎都要崩溃了呀。哎呦，这位长辈的脸皮这也太厚了吧，明明本意啊就是要反悔掉大部分的物品啊，却还非要做出很端正守信的假脸，真是典型的伪君子。韩立心里忍耐不住，不停地暗自咒骂起来，但脸上的笑容啊却只是微微一滞之后，就自然地换上了诚恳的神情，用一种自己也觉得肉麻的口吻继续说道。叶师叔，错怪晚辈了，其实师侄是觉得自己刚进本门， 这么些东西对晚辈太奢侈了一点，所以大部分的物品就暂放在师叔那里好了，晚辈呢暂时根本用不上。听到行里说出这些口是心非的话之后，叶姓老者的神色才缓和了下来，微微颔首说，韩师侄这番话说的倒还有些道理，先进弟子如果太依赖这些身外之物的话，的确对你们的修行大有妨碍啊。得，那就按你所说的办吧，把部分物品暂寄放在我这里就是，若以后有需要尽管来拿。那就有劳师叔了。韩立强笑着，心里却在一遍又一遍地劝慰自己，这些呀只是身外之物，现在呢可得罪不起眼前的老者呀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连本带利全都讨要回来就是了。这不算什么，我吧还是出去吧。老者的心情似乎更好了，而接下来的事情啊就好办得多了。在这位叶师叔的协助之下，韩立极其顺利地办好了所有手续，拿到了代表接下此工作的玉牌，然后在玉执事热心的带领下动身前往了金福岭的百药园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叶姓老者站在百济堂的殿口，看着韩立渐渐飞远的身影，脸色阴沉了起来，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
叶师弟心肠有些软了吧？
不是心肠软不软的问题，而是觉得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刚入门的弟子，似乎总觉得有些不妥。而且这位韩师侄会不会表面上说一套，暗地里又有另一套，去向掌门告发此事啊？老者头也不回地说道，但话里隐有了担心之意。
告发？
身后的人冷笑了起来。
怎么，吴师兄不担心吗？
嘿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小子不是很自觉地按我们预先安排好的那样，说把物品寄放在你这儿了吗？又不是明说不还他，只是暂时保管而已，他有什么好去告发的呀？
吴师兄胸有成竹，
不过这小子我倒挺欣赏的啊，年纪轻轻就如此懂得进退之道，不简单呐。哎，若不是资质太差，是伪灵根之身，我还真有些想把他收入门下的想法。哎，可惜呀。
吴师兄接着说道，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。
哎，也幸亏此人不是个死脑筋的，否则就要用另一种手法了，那就麻烦的多喽。
好了，这小子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你我二人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哎，倒是叶师弟这次不用大破钱财，可别忘了事先说好的事啊。
哎，我不会忘的，这次出炉的和气丹会分你一半。
哎，说实话，若不是我侄孙在筑基过程中啊也需要大批的珍贵丹药辅助，我真还不会厚着脸皮去和这晚辈要这些东西。哎呦，
吴老者听了此话却含笑不语，心里得意万分地想到，
这位叶师弟既然做了这种下贱的事情，那也算是有把柄落在了我的手上，不愁对方在以后的议事中不偏向自己了。
韩立虽然不知道自己走后那位叶师叔和吴师叔的对话，但也觉得气闷无比啊。自从他经历了莫大夫的事情之后，像这样明知前面是个大坑自己还不得不跳的事情还真是头次再遇到，这让韩立是懊恼无比。不过这也坚信了他修仙界也是弱肉强食的观点。 以后有需要再去他那里去拿。一想到这里，韩立冷笑了一下，他以后一定会让这位叶师叔知道自己的东西，哼，不是那么好吞的。他站在地面上，望了望远处。这个时候，于执事已经返回了百吉堂，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百药园了。那是两座山峰间的一座小盆地，还被药园的主人设下了一些小型禁制，以防外人闯入。韩立抬腿步行一小段路程，就碰触到了附近的禁制，被一片白光阻住了去路。不过他也不惊慌，举起一块玉牌往前方一照，顿时啊，从牌子上射出了一道绿芒，飞进了禁制之中。然后韩立就耐心地等候起来。
进来吧！
一声干巴巴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如同在韩立耳边响起一般。接着，眼前的禁制如冰雪消融般的全部消失了。见此情景，韩立不敢怠慢，疾步走了进去。顺着眼前这条小路，韩立在一个挂着百药园牌匾的院子前停了下来。这院子很大，足有数亩大小。他人还没有进院内，一股浓浓的药香就从里面传了出来，让韩立精神一振。
傻站在外面干嘛？快点进来，我还有事要外出呢。
韩立一怔，但立刻就听话的走了进去。站在里面，韩立才真正看清楚了园内的情形。数间用干草和竹子搭建而成的茅草屋位于园子的中央，四周则是一块块被沟槽划分出来的方形地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每块地内都郁郁葱葱，种着许多韩立熟悉或陌生的药草和一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植物，让整个的园内是灵气盎然。即使韩立这样的修仙者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也觉得是舒畅无比。
到屋子里来。
声音的主人见他磨磨蹭蹭的，有些不耐烦了。韩立淡淡的笑了一下，不在意的走进了茅屋内。这屋里头啊，站着一个枯瘦的矮小老头，正不满的望着刚进来的韩立。这老头从外表上看呢，大约50来岁，留着两撇枯黄的小胡子，一双有些浑浊的小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猛一看呢，真像一只成了精的人形大耗子。
你就是百吉堂派来的管园弟子？也太年轻了点吧，功力还这么差劲儿。哎，姓叶的家伙是不是在敷衍我呀？怎么派来的人一次不如一次啊？
瘦小老头一见韩立的模样，脸色一沉，大发起了脾气。弟子韩立见过马师伯。韩立呢，早已从卷宗中知道了小老头的古怪脾气，因此倒也没有吃惊，上前施礼道：“
哼，哎，你知道完成不了任务会有多重的惩罚吗？你现在回去，叫我那位叶师弟另派一人来，还来得及。”
小老头翻了一下白眼儿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是不是药园规模要维持不变，不能将药草弄夭折？”每月还需上交一定数量的草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晚辈倒还有一些信心。听了韩立此话，老头有些意外，看来像韩立这样一开口就自信满满的管园弟子，他还是头一次遇到。他不禁重新打量了韩立一眼，但是眼内的怀疑之色还是没有减少丝毫。
你跟我过来。
小老头忽然冷冷地说道，然后走出了茅屋，韩立毫不迟疑地跟在其后。
这些草药你能认出多少？
老头指着满园子的花草，斜瞅着韩立说道：10分之1。听了韩立此言之后，小老头愣了一下。
小家伙，你要真能认识10分之1的药草，我就把园子交给你管理，不再说二话。
有了对方这句话之后，韩立微微一笑，离开小老头身边。紫叶花、黄球草、白鹤枝、望月草，韩立一边在园内漫步，一边随意地把那些自己认识的药草叫出了名字。这小老头啊，一开始还是讥笑的神情，但听着听着脸上就露出了惊讶之色，因为韩立竟说出了许多非常偏僻的这药草名称，有些甚至他自己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楚功效的，这让他是大感意外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白人修仙传》第67回。